生活无国界，严明交作业，
马上交，马上交，马上来。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生活无国界严明交作业节目，我是严明。
我是海棠。
最近呢严明同学呢在家里头就是读圣经哈。
嗯。
因为通常来讲呢弟兄姐妹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新约是那个越读越开心哈。就好像人家大卫写的上行之诗哈，这个越读就越明白，越读也有亮光哈。但是好多弟兄姐妹呢都不太喜欢读旧约。
是，尤其是利未记读起来好乏味哟。
对啊，先这个记那个记，一上来就先把那几个献祭讲一通是吧，然后又这条例那条例是吧，然后又利未人你又拆帐篷又建帐篷是吧，最后就负责到人头了是吧，都点一遍。我觉得利未记还好了，更加痛苦的是民数记。民数记一说家谱谁生谁。
但是我觉得民数记还好，民数记起码有故事。
是啊，那民数记前半部分啊还是有一些故事。
有点故事嘛。
对啊，
对，
但是后来就开始这个点人头的时候呢我又开始要睡着了。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在旧约摩西的五经里面。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旧约比较沉闷的其中的一卷书啊就是申命记。
哦，
其实严明是最喜欢读申命记的，不知道为什么。
还好哦，因为那里面有神的训词。
哎，是的，
你要听话不然你就灭了。
你就灭了。最重要的是呢我发现申命记呢，你知道人都是这样，当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回头看你以前的事情，你经过了沉淀，经过了思考，经过了一些重新的在神面前的被光照和提醒之后，那你那件事情到底怎么样呢？你再把它还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回头的亮光。
对，而且呢人之将去
其言也什么。对，所以呢申命记呢其实是摩西年纪老迈的时候跟这个以色列大众是重新再说一遍神的诫命啊，到底我们这以色列族我们到底是怎么来到旷野，又怎么样要进去迦南地，我们为什么就是神的选民等等哈。所以申命记其实等于是一个很精简的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以色列人历史。
对，
但是在里头呢有些的条例哈，为什么叫申命啊，什么命就是诫命嘛，就是重新再说一遍神的诫命。那在这里面有一条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逃城。
哎，
逃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啊，就是说逃城到底是什么呢，他就说就是如果当以色列人进去啊得了那块地方开始安居乐业的时候呢，你们要在你们的这个地界里头啊分定三座城干嘛呢，就是说如果是当中有人误杀了人，
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杀人，他是误杀了人呢，你可以到那个逃城逃进去，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那儿呢保全性命哈。
对，
那其实呢当然这个逃城的意义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说到说我们今天主的救恩就是我们的逃城啊，其实我们就是本身这个人虽然我们是误杀的，但是也因我们而死哈。就好像其实他当时申命记里说了一个比喻，就好像两个人一同到那个树林里头砍柴或者砍木头伐木，结果没想到这人拿斧头一抡哈，那个斧头脱了靶，结果飞出去反而就把自己同伴打死了。他说这根本不是他想要杀对方，这是完全是个意外，结果呢造成了对方的死亡，所以呢那这个人他与他是素无仇恨哈，所以呢他不是埋伏起来杀人的，也不是谋杀啊，他并不是蓄谋已久的，也不是因为恨他，就是素无仇恨，结果对方死了，造成对方死亡的，所以呢就是说他是不该死的。
其实他也很难过的，知道自己不小心嘛，
一块儿去砍柴，要么就是邻居，要么就是朋友，要么就是对啊，要么就是可能是亲戚族人等等哈，基本上是这样。可是那这个人呢他不是该死的，所以他可以逃到那个逃城呢，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那其实今天我想要教的这个功课呢并不是说这个逃城本身的意义，我反而是想要看这个逃城它的设立所针对的东西是什么。
嗯哼，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有逃城，是因为呢你们家有人死了，立马你会起来报仇嘛。
嗯，
所谓这个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是吧，啊，杀人偿命这个天经地义，这都是咱们中国的
什么复仇十年未晚呢，
这其实都是自古以来哈，不管哪个民族哈，大家都是这么个想法。
嗯，
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其实基于人的一个所谓的正义心，就觉得说哎，谁把我们家人杀了，那我就应该有同样同等的去对待他，让他死。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基于一个人的这个 自身的一个所谓公益的感觉，一个正义感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儿啊，或者我们眼前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儿，我们也会义愤填膺啊，
对
对
对，
我们也会这个
拔刀相助
啊，拍案而起啊，等等等。可能有些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呢，不会干这种事儿。严明可能就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哈。
我也是，
对。可是我觉得，其实陶成，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突然一下被神所提醒，就是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这句经文他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哈，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里头的那一个所谓正义心或者正义感，因为正义感其实是神最开始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身上的，
是
因为神他就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所以呢，当任何不公义不圣洁的东西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你的那个正义感出来其实是从神来的。
对，
可是问题是什么？我们这个人堕落之后哈，罪恶时神赐给我们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头那个正义感呢，已经被扭曲了。
是，
很多时候我们的正义感其实是一种扭曲的正义感。
嗯，
所以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如神一样的全知和全能，我们对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全面的去衡量。比如说当我们的亲人被别人杀死了，我们觉得说，哦，这俩人一块进了树林的结果啊，他活着出来了，我爸死了，然后呢，而且一看伤口是被斧子砍死的，
嗯，
那我当然就很明显，我就直觉就是他杀了我爹。
你怀疑嘛？
对
呀、
啊。而且甚至你可以有很多的证据，你看那斧头啊、伤痕呐、啊，什么斧头真的是他的斧头啊，然后伤痕也是一样的，而且就他们俩进去，没别人。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心里面也想，哎，昨天他对着我们家啊那个挤眼睛，或者什么前两天他对我脸色不太好啊，对我爹说了几句话什么什么，后来冲了我爹几句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你都会慢慢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哎呦，
对，
有可能、
啊、他就是想要杀我父亲、嗯、啊，就趁着这个机会，所以我就一定要杀他报仇。那这个是人的正常反应，所谓正常就是说呢，这个堕落的人的正常反应、啊、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么多，但是呢只有神知道说，其实他们两个人进去砍柴的时候，这个人他没有想要杀对方，他甚至都没有想对对方做些什么，只是突然一下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斧头脱了把
飞出去
了，真的是个意外把他打死了、嗯、可是说实话只有神知道。可是你说对方说我是意外，我真的没想杀的，谁信呢？
对，你就是不信任他。
对啊，所以其实你说，那当然这个时候神呢就说，也不能说这个报仇的人不对，因为什么呢，他看不到嘛，他不知道嘛，所以他就热心追赶那个杀死他父亲
的
人，或者他要报血仇嘛，对吧，你亲人被杀了嘛、嗯、那但是神知道那个人他是不该死的，
嗯，
所以呢就给他设立一个逃城，让他能够在那里保全性命。那其实这个时候就给我看见，就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天然人的那个所谓正义感哈、啊，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义愤填膺的时候，我们需要深吸一口气，你停一停，回到神的面前，所有一切的你的那个所谓的正义感，你要把它放在圣灵的光中，把放在神话语的光中，你再照一遍。
嗯，
到底我的这个正义感是真的吗？还是其实我只是片面的被扭曲的一个感觉而已？所以我说的是，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的正义感。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都有这个正义感啊，但是呢，这个正义感是有可能被扭曲的。另外一件事，我想说呢，就是什么呢？陶成其实神也说了，有些人会有个诡诈的心，就是说，嘿，其实真的埋伏起来就是想把他干掉，故意杀死他之后呢，跑去陶成说，哎，我其实是那个
不小心的，
不小心的，什么什么。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呢，说到陶成的长老要把他交出去，
嗯，
而且呢就要治死他。其实你发现呢，在任何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律法，神给的律法里面有死刑这一条啊，而且每一次执行到死刑的时候，无论是用石头打死，或者是交给报血仇的人将他杀死，或者是诬告人做假见证的人要怎样待他，后面其实那个刑罚后面都加了一句，你眼不可顾惜他。所以你发现神其实特别有意思，神特别了解我们这个人。顾惜，你的眼睛顾惜对方其实什么意思，就是你怜悯他，你同情他。
对，而且我觉得神在这里设立陶城就是为了怜悯，
对，
就是为了同情。
可是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的这个同情啊，神的怜悯和我们人天然的同情是不是一回事。
嗯，
很多时候我们同情了是不该同情的，
对，
我们怜悯了不该怜悯的，而我们又对那个不该发怒的人发怒，你发现了吗？
我们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啊、
对，这就是我们人的那个堕落。因为什么，其实怜悯这个东西哈，本来就是一个美德，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嗯，可是人呢，因为有罪堕落了以后呢，
也是扭曲了，
也是被扭曲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在教会里面，就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嘛，为什么他容忍淫乱的事在他们当中发生？是因为他觉得说，我们讲爱心嘛，
嗯、
我们讲怜悯嘛、嗯，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那个这么严厉的处置我们的弟兄呢？可是你发现保罗在这个时候，在对待罪这个上面的时候啊，你发现他没有任何同情，眼不可顾惜，他直接说把那。行这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所以他说的很严厉的。当然这个人后来悔改认罪之后，他说赦免他，接纳他，然后免得他忧愁再太过沉沦了。但是问题是什么，你会发现神的救恩是什么，先审判然后再救赎的，就是说先定罪审判，然后呢才有救赎，你悔改了才有怜悯和赦罪嘛。
是，
所以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的那个天然的所谓的被扭曲了的那个怜悯和同情心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不等对方悔改，甚至对方没有任何悔改的时候呢，
我
们依然同情，
怜悯，
对，怜悯。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经常现在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执行律法主义，执行太过太严，对弟兄姐妹呢
对
一点爱心都没有，那种就是什么，就是正义心爆棚，就是其实他是在那个扭曲的正义里头。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什么姑息养奸，那个包容纵容很多不对的事情、
嗯、
犯罪的事情，然后顶撞神的事情，污秽的事情，这些藏污纳垢的事情哈。那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同情心或者是所谓的怜悯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从肉体来的，并不是从神来的、
嗯、
而这个东西因为是被扭曲了的怜悯同情心呢，这个也需要靠着十架去对付的。所以其实当我在看陶城的时候呢，我的思考并不是说在陶城本身的意义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在我们肉体里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良善，无论是我们肉体当中被扭曲的正义感也好，或者是被扭曲的这个同情心怜悯心也好，这些东西都是神所不要的，
是
我们都需要靠着主的十架来对付这些。所以今天呢，我所交的作业大概就是到这里，因为时间不多啊，没办法多讲。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严明。
吼、哦，你有够快呀、
啊！啊，对，赶快讲啊！
更新
啊，
我们需要更新。
真的，我们需要神圣灵的更新、
嗯，
需要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不是我们自己的正义，是神的公义；不是我们自己的同情，而是神的怜悯和爱。
是。
救主赐我。求主赐我。